那谢谢安神哈，每次他在敬拜的时候呢，常常会提前问我，哎，这个你要讲的题目是什么？之后呢，跟我们的敬拜能有机会又能够一起，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那其实开始在今天敬拜之前呢，请 Michael 帮我放一下好吗？听一小段哈，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听过，也可以看那个上面的歌词啊。我想让大家看那个歌词，主要是。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it will be like when I walk by your side.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my eyes will see when your face is before me. I can only imagine.
不太想让打断大家，但是我觉得回家以后我们可以有机会再听哈。那这首歌我觉得呢，其实是这个 Mercy Me 这个 band 哈，他们那个一首歌。那今天我讲这个题目的话呢，就跟这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呢，这里面他的这个题目里面这个里面的主唱呢叫 Bent 哈。那这个人呢，他其实写了这首歌。那当然知道，我们知道每首歌呢都有他的一个历史背景，每个都有他的创作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在里面。那这里面呢，就讲到呢，其实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有人看过吗？大家举下手看过的人，还不是很多哈。那其实呢，后来呢，其实讲述的就是说，这个电影呢，I can only imagine 这部电影呢，其实讲述的就是说，这个主唱呢，这 band 呢，他的家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完之后他从小成长背景，之后呢，他如何写下了这首歌。那以至于后来的时候呢，这首歌最后成了很多人的一个祝福。那讲这个故事哈，后来呢，他把这个他成长历程呢，就搬成了荧幕上，变成这个电影。那这个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什么呢？其实讲述的就是说，这 个 Bent 呢，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呢，虽然在德州好像有这样基督教的氛围，但是呢他的爸爸呢是个常常在家里有家暴的人，对他的妈妈包括对他常常有家暴。那他爸爸的爱好呢就是这个 football 橄榄球，他爸爸只有这一个爱好。之后呢他妈妈有一段时间就是跟他爸爸关系紧张，后来就是不能够继续承受他爸爸的这个家暴，他妈妈就离家出走了。最后呢就是他跟他这个爸爸和孩子就一起生存。其实我为什么叫生存呢，为什么就不说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呢这里面他爸爸常常情绪不好，对孩子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家暴。那这个孩子呢从小呢就是在他爸爸眼中呢就好像没有这个希望，他爸爸常常很负面消极的对他说了很多话。但是唯一有一件事情让他爸爸能高兴的事情，就是说他这个打橄榄球，打橄榄球中呢在这个学校里面有我能够打得很好，那他爸爸就会很高兴，这唯一的一件事情。以至于呢有一次呢他在这个一次打校队打橄榄球的时候呢，他就过于这个想能够取得成绩，所以呢他就很莽撞的一些动作呢，结果他受伤了。受伤以后他的腿呢就发生这个骨折，后来医生就说呢跟他说不能再打球了。那对于他来说呢他非常的失望，但是对他爸爸来说是更失望，因为他爸爸唯一觉得让他爸爸能够满足，就是说他能够打球，能够未来有出息，能够未来能够成为一个打橄榄球队员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对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说这是他人生中他第一次面对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使他爸爸没有一件事情让他爸爸能够满足，让他爸爸能够高兴，而他对自己未来呢也完全的 lost。 但是虽然这件事情是个意外呢，但是这个意外呢就带来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他不能够去打橄榄球了，所以呢他在学校里面呢参加没有地方参加什么活动。后来有一次呢就有个音乐教室哈，有人说哎要不要你去参加。其实他从小呢，其实如果说你看这个电影了，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爱音乐的一个人，因为但是他爸爸呢只喜欢打橄榄球，所以他后来为了取悦他爸爸，其实音乐他就没有再发展。不过呢他偶然机会就去了这个音乐这个社团，结果呢偶然的时候呢被老师发现他唱歌的个天赋，但是他爸爸呢是非常的反对他继续唱歌，非常反对。后来的时候呢他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到外面生存，完之后闯荡啊，但是他跟几个人呢能够一起组成了一个小的一个 band， 完之后唱一些歌呀，完之后还是渐渐很多人喜欢他。但是呢后来有一个音乐人呢就发现音乐这样的经理人就发现他呢唱这个敬拜的诗歌他更有这样天赋，所以就鼓励他朝这个方向发展。后来的时候呢他有一次机会呢就是要在很多这个敬拜音乐人这中间呢有一次这样的演出，希望呢有些人可以发现他们，愿意 support 他们未来。但是结果呢在那次演出的时候呢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所唱的歌呢很多方面很多很多事情不是他内心深处的，他很多都是一些从别处听来的或者怎么样，他自己也在写歌，但是这些声音都跟他声音没有连接。那后来的时候呢当然了他就失败了，失败之后呢那些评审员们也对他不太客气哈，就说你 go home。 那其实这里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音乐这个经理人哈，那讲了他跟他谈呢有因为他俩他很挫败，所以他对未来呢就跟他的这个 band 讲说我们解散了，我们不要再继续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他这个音乐经理人呢就跟他讲了一下，就说这里面他这个他打上字了哈， stop running from your pain，就是他不能够生命突破，他第一次失败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腿摔断了不能再打球。那到后来的时候他从小这样背景包括第二次这次失败的时候，他现在面临有他就 run away， 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 run away， 他不能够真实面对生命中的软弱，以至于他在音乐这样创作很多时候跟他的生命没有连接。后来的时候呢他就回到家里面去面对哈他这个 pain 的地方，面对的爸爸。但是呢他其实我不知道他当时内心怎么想，但他没回到家之后呢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爸爸呢真正的信主悔改了。完了他爸爸就说，你知道吗，你回来是我祷告的结果，他说我已经给你发了很多信，他说你从来你有没有收到呢，他说我收到了，但是我都 丢到垃圾桶里面了。完了之后呢他爸爸就说其实他已经开始上教会，完了生活有改变，完了之后呢讲了很多讲了很多。完之后呢他爸爸就说这个就是上帝呢 这个跟他说，上帝，你回来是上帝回应我的祷告。之后呢，他其实当那个情况，他情绪非常大，他基本不能接受。那后来有一个讲到这里面是最后一段了。那之前呢，还讲说他爸爸就说上帝已经饶恕我了。完之后呢，他就跟他爸爸说，上帝饶恕你，但是我不能饶恕你。后来他就气冲冲的从家里出来，但是他在开车的过程中偶尔发现呢，他爸爸得了这个 cancer 癌症呢，是个末期的一个病人。完之后呢，他有机会回到这个他爸爸的时候，那个家里面，他看见他爸爸为了曾经他做错事情非常的懊悔，所以后来他就选择原谅他爸爸。那在他爸爸余下的一段时间里面，他跟他爸爸就一起生活。那从小曾经没有做过的事情，他爸爸他一起做。因为他爸爸没有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所以他们在一起看到他毕业典礼的这个当时的录像啊，如果他们一起你知道这时间，他们花了很美好的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里面。所以呢，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每次他唱的时候呢，他就说这是为了我的父亲。一是想他的父亲，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父亲会用最后上帝会改变他，用这种方式在他人生最后边跟他医治，上帝也透过他的父亲来医治他。从自己的那些挫败、失望、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个状态里面 run away 的生命里面重新再回来。那他也感谢他的爸爸，也感谢上帝的一个这场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使徒行传哈。今天要看另外一个人，也是个年轻人的故事哈。那我们主题是失败中成长，从马可的成长经历看今天如何跟随耶稣。有两段经文哈，我只选择其中两段经文。一段经文呢，《使徒行传》13:13提到马可和他同我应该 copy 可能打错了哈，他和同人从帕婆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里面提到约翰哈，那我一会讲这个约翰其实就是马可，《使徒行传》13:13。另外一处经文呢，就是在《使徒行传》15:36哈。像过了些日子呢，保罗对巴拿巴说呢，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光景况如何。巴拿巴呢有意要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我们再看这地方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呢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今天我们会通过讲用使徒行传看马可的故事来看，就是说人生中都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很多失败，但是从失败中如何起来继续跟随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现在在你面前，主要今天你是改变人生命的神，像我们今天我在看到初我看到那个电影里面所提到的这个 Bart， 这是他生命中真实的经历。他生命一直逃避，但是主啊，你恩待他，你让他不去逃避自己的生命的软弱和失败，让他真实的面对，于是他可以从失败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继续成长。同样，今天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马可也是一样，他在人生中，圣经记载他两次失败，但是从两次失败中都站立起来，以至于最后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说今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座很多年轻人也是如此，在我们人生中去跟随你的道路里面，无论是在工作中，在家庭里面，在婚姻里面，我们可能会或多或少不断的经历在挑战失败中，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长存着盼望和信心来依靠你，从什么地方软弱的地方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讲马可的故事。第一，我想让大家更深的认识到我们这个马可是谁。那讲叫马可初期的信仰，其实这个马可呢，刚才提到约翰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这个作者，这个马可。其实呢，这个提到说约翰马可哈，那就相当于说为什么叫约翰又叫马可？其实呢，这好比于说，就是说，约翰呢，大家就知道约翰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犹太人叫的名字；马可呢是当时希腊的名字。那比如说呢，像我这样哈，我中文名字叫大人，完之后我英文名叫 David。所以呢，就大家可以称我叫什么叫大人的 David， 或者叫 David 的大人，对不对？因为不同的语言，我中文的就是这样，英文是这样。所以大家认识马可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知道一点，就是说为马可有这个两个名字，但是从此可知道一点，就是说他有这个希腊的文化在里面。 那马可的妈妈是谁呢？马可的妈妈就是这个玛利亚，跟随耶稣有很好几个玛利亚，对不对？有时候六个玛利亚，那其实是其中的一个玛利亚。那么这个玛利亚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圣经后，我们发现呢，据教会传统，包括很多人认为呢，这个最后的晚餐呢，在谁家里面呢？就在这个马可楼哈，就人称嘛马可楼，其实就是这个玛利亚她招待耶稣呢，最后晚餐在她家里面。圣经里还有两处啊，另外一处就是说五旬节门徒祷告，在五旬圣灵降临前，门徒在哪里祷告呢？也是在他家里，对不对？所以他家里是个祷告的中心哈、啊。那还有一个地方呢，讲到什么？就是说这个彼得第二次被捕被抓了，是不是？完之后天使把他救出来了，之后他去哪里了？他又去马可家里去了，对不对？完之后有仆人呢，有个女仆开门，完就是太兴奋了，之后就把马路这个彼得关在门外进去了，对不对？大家不记得吧这个故事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也就说，其实呢马可呢他的家里面的背景相当于怎么样？还是这个从物质条件角度讲呢是比较稍微富裕一点的，当时来说有大房子，对不对？要不然的话装不下这么多人。那同样呢他们能够家里能接待人，而他妈妈呢这个也是一个爱奉献的人。从小可以知道说马可当时是环境下马可应该是不是很大的一个人孩子啊，一会儿我们会继续看马可他的经历，从整个这个圣经来讲。所以马可呢他的生长环境相对来说是一个家境稍微富裕的一个情况，而且他是个属灵第二代，对不对？大家可以讲他是属灵第二代，第一代是他妈妈那一代，他妈妈跟随耶稣，那他呢其实是个小孩子阶段。其实我们很多人，就像我们很多人，我们中间年轻人一样，不管我们是父母有没有信主，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属于属灵第二代。那他的环境怎么样呢？他生活相对富足稳定，同时呢被呵护的信仰。为什么叫他的信仰是被呵护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说他前方是不是有一大堆的使徒，完之后好多跟随耶稣的人，而且还有父母，他相对来说很多时候呢他的信仰常常被人呵护。同时呢他是跟随的信仰，因为他很多时候呢他是看着父母，看着这些前边这些这个属灵的父亲啊。大家有如果读经会发现呢，一会儿我会提到彼得是成为他属灵的儿子是马可。所以看这么多前辈，其实他通常情况下是看他跟耶稣有多少直接接触，圣经没有太多记载，但是有一处我一会儿会提到。还有呢就是说他的信仰可以说没有经历风雨的信仰，在马可初期的信仰是没有经历风雨的，因为他大家很多事情都已经预备好了，对不对？而且呢他的信仰很多时候是在跟这些人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知道哈，今天我们中间这 Weber 在我们中间聚会，刚才出去了哈。其实那时候的大人和孩子其实在一起聚会，没有像现在一样说我们分开，说儿童去儿童那个主日学了，然后我们这个成年人在一起哈。其实这个当初大家都在一起，他从小就听到过很多这个大家聚会的时候谈论的这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信仰都停留在一个知识层面。其实我在思想一个事情，我在想，其实我今天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属灵第二代哈，不只是马可的人，其实我们中间我们很多年轻人的，我们的信仰好像跟这个马可很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哈，我们的空调可能有点坏掉了哈，所以大家呢，这个如果热的话可以扇扇风哈。所以呢。如果说就是说大家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是我们来到教会完之后呢，我们教会已经安排好有架构，对不对？我们有牧师，我们有辅导，完之后呢我们有小组长，完之后呢我们有很好敬拜团来负责整个的。其实大家来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是什么？看，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来这聚会，很多时候我们中间有，当然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服侍，那很多时候我们是看。我们很多时候呢有问题的是找谁？你有问题找谁？安森，对，你有问题找辅导，对不对？上面有一个 umbrella， 对不对？有个大闪照着你，有问题找辅导，完之后不行的话呢再找牧师，找主任牧师，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中间还有我们中间的长老，又是找长老啊，宣教的时候我们知道找我们不烂的长老，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很多我们的信仰就是在一个什么，好像一个大闪，教会里面很多人好像个大闪照着大家。那大家这样好环境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当然了，有问题都有人帮你解决了，好不好？好。但是很多时候呢也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一旦大家离开了这里，去外面工作，换到其他地方去，或者是呢你去外面求学转学去外面的地方，或者上大学离开这个地方，怎么样？一下早就没有了雨伞来遮盖你， 很多生活很多方面，信仰很多很多方面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今天要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马可他属灵第二代，很多呵护的说，但是呢他没有经历过风雨。一个真正信仰上面能够在上帝里面有成长障碍，很多时候就是借着环境的不容易，使他真实能够认识到信仰如何在生命中可以扎下根来。我们接着讲马可的圣经记载有两次失败哈。第一次失败呢，就是我们看见马可福音14:51呢，就提到说有一个少年人刺身呢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刺身逃走了。大家觉得这个人是谁？哎，你咋知道是马可？圣经里没有清楚记载这是马可啊，但是呢很有意思呢，圣经常常会怎么样呢，那个作者呢，大家知道马可福音作者是马可对不对，那个作者常常呢在这个书卷里面呢会写一些，包括约翰福音他也没有说约翰自己写的，但是约翰常常讲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常常用这个来比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这个里面的马可福音的马可呢，我们发现就是说这段经文呢是在耶稣呢在客西马园祷告，后来犹大了带着群来抓他这个背景里面，你会发现呢前文和后文之间突然出现了这段经文，没有接续，也没有任何线索。所以呢当然了，这是教会传统，包括很多解经家呢都认为就是说这是马可自己写自己，因为把自己确实他当时也在场里面。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当马可看见这些人这个门徒都四散的时候，耶稣被抓的时候呢，其实他也逃跑了。其实他也是一个虽然年纪很叫少年人哈，因为这个我们看中文写叫少年人，他那时候还是孩子。而且呢如果有机会读的话，我其实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讲，那这里面呢有一部分的话，如果你去读的话，其实他穿的这个麻布哈，这个细麻衣，这个麻布是细麻衣的意思，其实后来的时候跟耶稣在十字架上之前穿的细麻衣很多方面是有关联性的。那有机会你去再看不同的解经哈。那我看到你说这是马可的第一次失败，马可为什么会失败，我会有时候大家会探讨一下哈。那马可第二次失败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彼得刚才看那个使徒行传13:13是保罗和他的同人呢从这个帕福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呢，约翰就离开他们，这里提到就是马可约翰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这是他们去干什么？保罗跟这个里面跟那个巴拿巴去宣教对不对，完之后带上马可，完之后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宣教对不对，马可很荣幸哈，搭上第一次宣教的这个班车，结果怎么样呢，走了一段时间发现什么，哎，大家有没有去过宣教的，很多人宣教怎么样，感觉好不好，哎，你宣教的地方吃的不够好对不对，哎，不知道你吃什么对不对，我曾经在我们中间分享过这个，有一次我去那很早以前哈，去那个哈萨克斯坦短宣，那结果呢我人生第一次担心我要吃什么吃不到东西，因为呢他们那边很少餐馆，完之后呢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超市，进去买了一大堆方便面，完之后回来，因为真是不知道自己下顿有没有饭吃，而且他们那个地方很少的餐馆，而且通常情况下呢他们7:00就关门，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是以前那种计划经济哈，苏联那种，所以很多时候那问题吃东西是问题。第二，睡在哪里？短宣睡在哪里？其实现在短宣好很多了，对不对？你又提前安排好了订房间呢。今早上我还在跟我儿子灵修的时候，我就说，哎，其实我说这个耶稣啊，不是这个保罗哈，这个宣教第二次旅程的时候呢，他就到达了一个地方。叫这个马其顿地方呢，结果就是第一个城叫腓立比，那进到腓立比的时候，就今天早上那个灵修的经文哈，活泼生命，进到腓立比呢发现什么呢，那没有会堂对不对，我结果怎么样，到城外之后有一群妇女啊，在河边那个一些妇女，完之后呢他就去给他们讲道，完之后呢就有一个人就信主了，叫吕底亚是吧，卖紫色布匹的人，完之后呢就把他接到家里面去，而且保罗就有地方住了对不对，有地方吃饭了。我们今天去短宣的时候怎么样，好像很好都预备好了对不对，有人接待你，完之后住在哪里，虽然住宿条件可能不太好，但至少住的地方吃的地方不用担心对不对，当时的时候宣教什么意思不知道，下一步住在哪里吃什么不知道，而是怎么样的，很忙啊，那很多人你这么多人招待，要真要听讲道的话那天很忙，而是什么还有危险，最后是险字， 有没有人反对他呀？反对怎么样？要打他，石头打死他。保罗被打了多少次？对不对？啊，鞭打，石头打，差点死了三次，对不对？船坏了多少多少次？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其实从这个背景来说，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路加呢，他从小在一个属灵氛围长大，他内心渴慕神的话语，渴慕成长，渴慕参与神的工作。但是呢，他的信仰呢，一直没有机会很多操练。所以呢，其实这次呢，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带他，其实是门训。其实这是第二代嘛，属灵第二代，希望这是第二代领袖出来，可以带他去门训了，去宣教处带上他。结果呢，他一看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而且跟他家里相比，我刚才提到他家里面生活环境稍微比较富裕，一相比怎么样？赶紧回家吧，对不对？所以他就回去了。我们看到就说这里面圣经里面两次提到这马可人生的失败。其实这些失败的理由呢，关键呢，我觉得后来的时候他自己总结了一段。哪里呢？就是说信仰的根基不是很牢固。为什么提到信仰根基是他自己总结的呢？我们看那个马可福音有一段经文哈，马可福音8:34提到说，于是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呢，是我们的福类福音里面，也说四本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其他的福类福音最早写成的，其他的马太跟路加都有参考马可的作品，包括约翰福音在内，它是最早写成的约翰福音书。其实马可福音里面特别马可提到，就是如果有人要跟从耶稣，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这是马可对自己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当然了，我们知道马可为什么能写马可福音呢？后来我们当然知道，就是马可呢是这个彼得什么属灵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呢，常常跟彼得在一起，当然彼得就把这些故事呢，因为彼得呢，大家知道干嘛的？渔夫，对不对？渔夫呢，大家知道渔夫不会每天写文章，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东西呢，他写不了。所以呢，这马可呢，从小富裕哈，受过教育，而且有希腊文化，大家知道这希腊的名字，所以他可以写。所以通常情况下，很多人认为这包括于这个彼得前后书呢，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彼得自己亲自写的，但是是彼得说出来，请马可代笔写。那这个你马可福音也是一样，马可福音都是彼得说了很多故事，但是马可选择性的记载了这些故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马可认为当时他失败原因，就是当他面对这么多选择的时候，当他看到自己有那么多舒适的选择，想服侍神，但是呢要就怎么样，要放下很多东西，放下自己所喜爱的，结果怎么样？当然不能放下，所以他失败两次在里面。那我们今天我就要看到，就是我们讲的马可失败原因，我们要今天要看第三个方面要分享哈，因为我们今天要留出时间来啊，我们要一会儿我们运华要分享他这个马上宣教的经历哈，所以我们要提到宣教，我们就要讲到这里哈。那这里面提到一个马可式的逃跑，我今天把定义上叫马可式的逃跑。其实今天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常常我们都会有马可式的逃跑，就是说，当我们要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要进到另外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挣扎。当舍去自己的喜好跟跟随神的事情相冲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不愿意服侍，我们不是不愿意做见证，我们不是不愿意活出上帝所赐的美好生命。但是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呢，当问题跟我们信仰相冲突的时候，我们通常情况下就选择了马可式的逃跑。就是哎，我选择自己过得可能过得更舒服一点，不要那么努力的跟随嘛，信耶稣怎么样，不要那么努力嘛，对不对？我们信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很可惜，圣经说什么天国是什么人进入的？努力的人进入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思想我们自己，包括我刚才看到就是说失败怎么从失败里成长呢？我们今天看马可怎么样从失败里成长，虽然他失败，但上帝怎么看他呢？上帝呢，就是主耶稣呢，不放弃马可。我刚讲主耶稣不放弃马可，就是我们人生中无论经历过大大小小什么样的失败，但是呢，上帝从来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看马可这么经历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马可呢被称为彼得属灵的儿子。其实呢，当马可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他逃跑了。其实那天还有一个人失败了，大家知道是谁吗？彼得也失败了，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主，后来上帝呢又耶稣又向彼得显现，亲自怎么样呢？把彼得找回来，告诉他，我不放弃你，没问题，失败了没问题，但是你要供养我的小羊。 彼得把这样的人生的经历啊，我相信他一定会跟他的属灵儿子分享，对不对？马可那天也失败了，对不对？马可也逃跑了。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其实从这样的经历说，彼得可能上帝就透过这个彼得呢，跟马可带来很大的安慰。前辈都跌倒了，对不对？我跌倒了也还 OK 吧。完之后，这在前面又站起来了，对不对？我要跟随前面站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虽然圣经没有明文直接写出来，但是我们从整个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彼得成为属灵的父亲，不是说一下成为属灵父亲。我们看到彼得出来就马上去马可家，其实他跟马可的母亲的家人都关系很好。那当然了，这个小孩子成长也是对他有属灵上的帮助。所以我想就是说，第一个帮助马可的人就是彼得。我们第二个人家是谁呢？巴拿巴，就是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对不对？巴拿巴是他的表哥。我们知道说，第一次巴拿巴带他，对不对？结果呢，他跑了。第二次的时候，刚才看到就说，巴拿巴又要带他。完之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不行不行，他上次中途而逃跑了，给我们的士气，这个你要知道，在战场上哈，有逃兵会怎么样？哎呀，让大家的士气这个下落很大呀，对不对？甚至有人说，这个实际上很多战争上，这个逃兵后面这都有一群人呢，专门如果逃兵往回逃的话，拿枪直接打死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说，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巴拿巴怎么样？巴拿巴，我觉得上帝还是感动巴拿巴，没有放弃他。巴拿巴自说：“好吧，那保罗正好，你就带希拉去那个地方，我还是带着马可走。”其实我觉得这对马可人生的经历非常大的帮助。其实今天很多年轻人会失败吗？谁不会失败？谁不曾跌倒过？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愿意从神的里面来有爱，给他第二次的这样的恩典，鼓励他重新站起来？这点我觉得是我们中间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觉得巴拿巴所做到的。上帝透过巴拿巴不放弃他，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对这个马可内心生命有很大的一个益处。他站在这个地方听着两个人在辩论的时候，他心怎么样想？对他生命有很大的鼓励。同样，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三个方面就是保罗。虽然保罗那时候没有带他，但是后来你去看保罗写的书信，好几卷书信都提到马可是他什么好同工，与我一起怎么样呢？为服侍，与我一起的服侍，告诉别人你要好好接待他。我们看到就是第二代马可经历过人生失败以后，因着神的不放弃，因着上帝还仍然兴起这些属灵的人在一起跟他勉励他，他怎么样成长起来，成为第二代的属灵领袖。那但是第二方面就是，除了上帝不放弃他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马可在困境中他仍然选择了坚持跟随。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今天我们跌倒失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不是选择继续回到教会里面来？我知道我们中间年轻人很多时候再犯面做一些事情神所不喜悦，但是很多人怎么样呢？最后选择什么？逃开了。Run away， 就像我在讲，就是我们刚才看那个 Bart 一样，遇到问题怎么样？那逃开了，不去真实面对自己的问题，结果就离开教会，跌倒就一路在跌倒。但是我就看到马可呢，虽然他怎么样，跌倒了，但是他脸皮好像比较厚哈，他还是照样回来，还是照样跟随，因为他知道这是好的，他愿意跟随。我觉得这是他里面，包括我们今天所有人需要面对、需要学习，就是说我们软弱，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软弱过，每个人都曾跌倒过。只是跌倒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愿意借神的恩典重新在这里面站立起来，在这个哪块跌倒的地方我重新再真实面对他，靠着神的恩典继续跟随耶稣，上帝的工作就在生命中可以慢慢成就。我下还有一点点要结束今天的讲道。正如我们提到引言提到 Bart， 虽然经历过痛苦的童年，两次的失败，但因着神不离弃呢，加上自己勇于面对自己的软弱，重新悔改，靠神赐的力量，从失败中不断成长。同样呢，今天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我总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年轻人在信仰旅途中呢，一定会面对很多失败和挫折，但是我们的神呢，不会放弃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真实面对自我，学习再次的信靠神，神必赐我们力量和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继续前行。基督徒的信仰之旅呢，是一次马拉松。我们不是说百米冲刺，今天你过得很好，你的信仰就很好了。 马拉松的过程中，我很多次我没有跑过马拉松，但是我也听过一些人分享，很多人坚持下来不容易，很多中途多少人想放弃，但是他持续的坚持，最后他跑到了终点。同样，我鼓励我们这种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中都可能犯罪、软弱、跌倒的时候，在很多事情中、事业里面、家庭里面，但是我们在上帝里面因着神的不放弃，也因着在上帝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坚持，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朝着这个终点继续持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也借着主你这样的分享带领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借着马可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曾经软弱、曾经跌倒过，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主你一直看顾我们兴起环境。但是马可也是选择继续来跟随你，虽然他软弱曾跌倒过，但是他选择继续跟随你，以至于他有机会更多生活在教会里属灵前辈中间，他有机会更多跟这人接触，以致他生命有机会再一次的被改变。主要求你帮助我们中间，我们很多年轻人，我们很多人生中无论事业、学习、恋爱，很多很多问题都可能失败的时候，但是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里面继续跟随你不放弃。如此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